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106篇，燔祭坛三十五，基督十字架的预表。我们读到27章1至8节燔祭坛的记载时，好像没有多少可说的。然而我思想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在原则上这里定规有非常要紧的事，因为祭坛乃是基督十字架的预表。新约不是以我们天然人懂的方式来启示十字架，如果我用我们天然的人能懂的方式来叙述十字架，也许新约里主要的著者保罗、约翰或彼得就要给我们长篇大论的书信来阐明基督十字架的意义。由人的观点来看，我们觉得需要这种诠释，但在新约里找不到这样的诠释。新约对十字架的启示是渐进的，就如是说，全本新约到处都可以发现启示的各部分，就像拼图玩具的木块一样。例如加拉太2章20节有论到十字架的话，约翰12章24节，彼得前书2章24节，希伯来2章14节也有论到十字架的话。基督徒对许多有关十字架的经文领会了相当肤浅。例如彼得前书20章24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能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了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传道人常引用这一节的上半，指出基督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但他们没有进一步探讨本节所包含更深的事。旧约的预表或新约的启示都没有详细地来描述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描述的不够详尽，并归是有原因的。16，铜网和四个环子。出埃及记27章祭坛的记载中有一点很有意义，就是四个环子。我以为有两组环子，一组在壁坛坛壁里面，一组在外面。我们已经看见网是在坛壁里面，然而坛壁的外面的四个环子乃是在网的四角上，因此我们很可能会认为有两组环子，头一组在坛壁里面的网的两端，第二组在坛壁外面，用来穿两根杠。如果27章1至8节是唯一论到祭坛的记载，这还有可能，但38章5节7节明确说，用坛网的四角竖四个环子作为穿杠的用处，把杠穿在坛两旁的环子内，用以抬坛。在这些经文的光中，我们就无法持有这观念，有两组环子，一组在网内，另一组在网外，只需要一组环子，这些环子在坛壁里面网的四端上，虽然如此，它们却在外面能够穿入两根杠。甚至现在我也不晓得如何来解释这件事，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环子如何能够连在网上，却仍在坛的外面，但我思想这件事的时候，光就开始照耀了。然后新约里论到基督救赎和永远之灵关系的这个启示便揭开了。论到这种关系，新约有一些重要的事要说。四福音有一幅网的图画，我们如果要了解网，就必须明了四福音。你知道四福音所呈现给我们的是什么吗？四福音呈现了一个救赎的网，在那里完成了救赎。然后在使徒行传有作为四个环子的那灵，行传1章8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四个环子是为着达到地的四角。而后在书信中有四个环子的定义，根据希伯来9章14节，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献给神，并完成了救赎。借着这永远的灵，基督所完成的救赎要被带到地极，因此我们看见要阐明网和四个环子几乎需要用全本新约圣经做根基础。我在说四福音呈现了网，在行传里看见四个环子连在网上，而以下所有的书信里有四个环子的定义，例如林前15章45节启示基督成了四生命的灵， 在书信里，我们看见了那灵，基督借着那灵完成了包罗万有的救赎。17，环子与网分开，你晓得今天在基督教里网和环子的情况吗？情况是这样，环子与网分开了。基督既要派的信徒有网而没有环子，灵恩派的人有一种与网分开的环子。在主恢复里，我们把四个环子带到网上。我们遭受反对，多半不是因着网，乃是我们对环子的见证。因着我们对于网的教导遭到一些反对，你们知道我所释放的信息，论到基督成为罪之肉体的形状。这些在这些信息里，我指出基督在十字架上是在蛇的形状里。有些反对者曲解我的话，指责我教导人说基督有堕落肉体的性情。这样的指责是因他们瞎眼。这些反对者从来没有想过保罗在灵后5章21节强而有力的话。在这一节，保罗说基督成为罪。在我信息里，我根据罗马8章3节强调基督是在罪之肉体的形状里。此外，论到摩西在旷野挂在杆子上铜蛇的预表，我说铜蛇是在真蛇的形状里，但它没有蛇的毒性。照样，基督是在罪之肉体的形状里，但他没有罪的性情。反对这个真理的人，只是粗浅地认识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他们没有由主的话中蒙光照，看见基督是在罪之肉体的形状里，甚至还成为罪。我们已经指出，多半的反对是在于我们的见证。基督今天是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论到调和，有些人离谱到一个程度，竟然指责我们教导泛神论后把人封为神，对基督成为那里的指责，包含了三一神、基督的身位、调和，这些事都与四个环子那里有关。今天许多基督徒有祭坛，但在四个环子与网之间没有合适的连结。有些人有网却没有环子。有些人有环子却没有网，有网的人也许只是肤浅的，没有环子的连结；有环子的人，他们的环子其实是错误的，没有连在网上。18，神的要求满足了。我们已经指出，网是在祭坛的半腰，在祭坛与底层的中间。这意思是说，网上有一轴半，网下也有一轴半。这与见证之柜的高度相等。约柜的尺寸是长2轴半、宽1轴半、高1轴半，因此约柜的高度是祭坛高度的一半，所以表征基督包罗万有、完全救赎的网摆在与约柜同样的高度上。见证之柜的上端是施恩座，在这座上，神所有公义、圣洁、荣耀的要求都满足了，这便是叫神能够在施恩座上来与人交通。因为神的要求已经满足了，这地方就称为施恩的宝座。祭坛的网和约柜的施恩座同一高度的事实，指明基督的救赎乃是照着神要求的标准完成的。网的上下都是一轴半，这表明基督的救赎不是照着第一与神要求的标准完成的，乃是照着达到神要求的标准而达成的。不但如此，网上一周半的事实也指明基督救赎的功效能力达到了神要求的标准。我再说，凡祭坛高3轴，分为2段，每段都是一周半。网下的一周半表征基督的救赎是照着神要求的高标准完成的。网上的一周半表征基督救赎的功效也是照着这些要求的标准。因此有2件要紧的事。永远的灵以及神要求的标准，基督借着永远之灵将自己献上，好完成救赎。而完成救赎的标准就是神要求的标准，基督救赎之功效的标准也和神要求的高度相等。永远的灵以及神要求的标准，这2件事都包含在新约里面。基督的救赎所以有能力，乃是因他连着永远的灵。基督的救赎也有功效，因为救赎是照着神要求的标准完成的，它的功效符合这些要求。这就是新约里论到基督十字架的启示。 虽然出埃及记二十七章中祭坛的记载很简短，但属灵的意义却非常丰富。祭坛意义可以在四个环子连在网上，以及往位于祭坛的半腰上看见，因为这些点很要紧，在神圣的记载里就加以强调，反之围腰板就不怎么强调了。我的确相信围腰板是要保护祭坛的士兵，隔开火在网上焚烧的热气，不然桶里面的木头就会被持续的热气烤焦了。因这缘故，我不信围腰板是用木头做的，反之我相信它是用铜做的。祭坛的围腰板也限制了用来焚烧的空间，既然祭坛宽五轴，长五轴，每一面的围腰板就可能宽半轴，这样仍然留下宽四轴、长四轴的空间来焚烧祭牲。此外，有些器具也可能存放在围腰板上。虽然我确信四个环子的意义，但我的确不坚持我对围腰板的见解。这一点，既然圣经没有确实的证据，我不过是做个推论罢了。但如果围腰板不是作为保护用的，坛壁如何受到保护，隔开火的热气呢？围腰板也许提供了所需要的保护。我们必须照着新约对十字架和基督的救赎有更多的认识，更多的领会。十字架的启示是逐渐启示出来的，所以我们不容易看见一幅完整的图画，唯有把拼图玩具的木块都摆在一起，我们才能清楚看见这样的一幅图画。我们赞美主，帮助我们更多看见十字架。我们对基督十字架的领会不该仅仅是个道理，我们必须对此有真实的经历。哈利路亚！我们有基督，我们有永远的灵。事实上，基督自己就是永远的灵，在十字架上他是救赎的基督，但在我们的经历里，他乃是赐生命的灵。四个环子紧紧地连在网上，不但如此，碗和环子都是同样的材料铜，因此铜网和铜环真是一致。这表明铜网等于四个环子，今天基督等于赐生命的灵。